这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暴叫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眼中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域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我只要敬畏我，领受我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自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召集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请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们必不因你一切的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无大会愁烦，因你主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辱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请伟煌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今天要分享的正道题目是福音神的盼望。
大家可以看讲道的第七页，如果你要看那个笔记的话。我们上次 提到说在这个两千多年前在中东有一个很残忍的一个超级强国，你还记得吗？叫亚述 Assyria。 当神差派这个先知约拿去这个亚述的这个首都向这些尼尼微人传福音叫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悔改，然后神就决定不要把先前说要降在这个城上面的灾祸啊，神就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了。约拿他不能接受神居然会怜悯这些亚述人，神就通过一棵蓖麻树，记得吗？这棵树来告诉教导约拿来认识神是怎么样的怜悯。那我们也要学到功课，像约拿一样，我们需要先记得神自己过去怎么样怜悯我们，我们记得神怎么怜悯我们，然后我们看神怎么饶恕我们这样的人，于是我们就可以开始向别人，那个得罪我们的人，向他开恩。甚至当我们看见对方虽然是可恶的，他的确是有犯错，就像神也看见尼尼微人是可恶的，不过神也要我们看见对方很多时候是迷失无助的人，不能分左手跟右手，于是我们就像神一样可以向得罪我们的人施恩。那这就是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榜样。那圣经没有说这约拿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因为我们你记得在约拿书结束的时候是神问约拿问题，没有回答约拿，没有，我们不知道约拿有没有学到神的怜悯。不过约拿的确猜对了一件事，亚述人后来回到老样子，他们当时的确好像是悔改了，不过不到五十年之后亚述人又来了，他们来攻打这个北国以色列，把以色列消灭了，然后剩下的这个南国的犹大也变成了这个亚述帝国的一个附属国 vassal。 所以当大家很痛恨的这个亚述人又再回来打他们，而大家又觉得没办法打败他们的时候，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沮丧。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另一个先知，今天读的经文，这个西番雅这个先知呢，他就预言神不只是要消灭这些亚述人，而且啊，神还要改变整个世界。神还要改变整个世界，让我们得到一幅图画，神要怎么样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然后为那些投靠他的人带来盼望，这个就是神的计划。圣经通过几个方面，三个方面来 让我们来认识神要怎么样的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带来盼望。第一个方面，那我们来看神要审判罪恶。神要审判罪恶，刚才我说以色列人看见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敌人，这些亚述的军队来了，可是西班牙看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强的一股力量啊，在控制着整个世界，不是亚述人，而是他看到的是在周围以色列这个犹大周围的国家，无论是在他们西面的这些非利士人，或者是在他们东面的这些摩押亚门人，或者是在他们南面的这些古时埃及人，或者是在那个北面要来攻打他们的这些亚述人。在这些国家，各个国家的背后都有同样的一股势力在操纵着他们，就是他们里面的骄傲，他们里面的贪心啊，里面的贪心。那所以神在第二章就已经说到神发怒的日子要来了啊，神要审判他们。不过在这些国家要遭殃的时候，这些犹大人神的百姓不要以为啊，活该他们全部被神审判就好，因为就连犹大这个自己以为认识神的这个国家，就连他们呢也要受到神的审判。这是今天经文要注重的，神其实不是在责备周围这些国家，第三章神在责备的是犹大这个自己以为认识神的这个国家。他们有什么问题呢？第一节就说了，他们是悖逆的。悖逆，什么是悖逆呢？在美国啊，有一个人他 因为偷了超过十辆的电动摩托车，偷了十辆的电动摩托车而坐牢。那坐牢出狱之后呢，就立刻因为在偷电动摩托车又在被抓。这个就是悖逆的意思， recalcitrant， 一直的故意的去犯同样的一个罪，这个就是悖逆。那当时的犹大人除了悖逆之外呢，还圣经说第一节继续讲欺压人啊，他们欺压人是怎么欺压人呢？接下来圣经告诉你，那些做领导的，那些做长官的，他们没有保护可怜的老百姓，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怎么样呢？照顾自己的利益而已，用他们的权力来为自己得到益处。那些清楚律法的宗教领袖，好像祭司，好像先知啊，他们呢？那他们没有照着所知道的话去生活，而且啊，还为自己的利益曲解神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强解律法。他们就照着为了自己的益处说，哦，这个是可以的，那个是不可以的，为了自己而做。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事实，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很多人坐牢啊，很多人做坏事啊，这个可以。不过当你看到连那些在上掌权的那些做首相的那些做部长的，他们也因为贪污的问题坐牢的话呢，那你就知道糟糕了，这个世界堕落到很可怕的一个地步了，对不对？不只是老百姓的问题，连在上的也是一样。那不过圣经继续讲，这些围绕着犹大的国家，那他们在耶路撒冷呢、也是这样，不知羞耻的人，这些不义的人，那他们也是一样。那当圣经说你们这些认识神的人也是这样的时候，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因为这些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跟别的国家那些得罪神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呢？第五节告诉你那个原因，不同就是他们有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他们明明知道神的要求，他们明明了解神要他们怎么生活。当他们悖逆，当他们还欺压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很顽固的一个罪，很顽固的一个罪。那今天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责任比别人更大的，我们的责任比别人更大，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要求，对吗？我们每个星期来到这边聚集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来，我们在听到神要我们怎么生活。那如果你在你的生活某一个角落是黑暗的，你的生活某一个角落见不得光，你是那个悖逆的人，你是那个一犯再犯一直犯同样的一个罪的人，那圣经说你真的是悖逆， recalcitrant， 那你真的是悖逆。如果你是那个在家中滥用你的权力的人啊，你做父母滥用你的权力啊，你对孩子大呼小叫啊，你动不动就说脏话啊，你最好听我的啊，我是你老爸，或者你说你有本事你自己滚出去赚你的自己的钱啊，如果你讲这种话的话呢，这是欺压人的话，这是欺压人的话。以弗所书说你在惹你的气，那神要照我们所说的话来断定我们的罪，断定我们的罪。那当然如果你是反过来，你是那个被欺压的，你可能在告诉你，可能心里面想，我明天回到公司去，我要面对那个可恶的老板啊，那个上司，或者你说我回到家里去，我要面对那个很难相处的那个长辈，那个滥用他的权柄来伤害人的那个父母或者配偶，你在面对那种人，神怎么说呢？第五节说，神每早晨都是公义的，每早晨都是公义的，意思是神是公义的，而且每天不改变，神不改变。这个公义的神，圣经说已经看见了，他已经看见这些罪恶的事，还已经做出了判断， 神已经审判刚才犹大人看见这周围可恶的列国，神已经审判他们，而且神接下来随时就要把这个判断呢倾倒在这些罪恶的人身上，随时会来。这就是一个受欺压的人的一个盼望，这就是你的盼望，神已经看见了。所以我们被伤害的话怎么忍耐下去呢？第七节跟我们讲的，那你要做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敬畏神，接受训诲，接受训诲。我们自己也要反省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是那个无辜的，我以为是我是那个被欺压被伤害的，那我有什么态度？当时我用什么态度跟他们说话呢？我们是不是哦？我就在背后，我不能报复，在背后说他的闲话，或者其实我在纵容那个欺负别人的家人，那我们也有错，我们要接受训诲，我们要反省，在神面前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怎么样敬畏神？或者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几时用爱心来直接的指出对方的错，那求主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在这个公司或者我们在家里面跟人的关系。你看到吗？神会审判，不过我们要乐意的来谦卑在神面前来接受训诲。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神的公义会带来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神他每一天都是公义，我们等候的时候看到神他会审判的。那接下来那这些犹大人的盼望还有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于神会审判这个罪恶，也在于第二个方面，从第九节那边开始说神会扭转人的心，这是第二个方面，神会扭转人的心。当你读到圣经的这个描在这边形容神的怒气好像火一样啊，说糟糕了，这个火一来烧掉就整个世界变成剩下废墟，对吗？什么都没有，也不是，因为接下来第九节那边开始描述的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审判一个烧灭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洁净的工作。因为第九节那边开始说万民啊，所有的人，这些被审判过的人，剩下的人，他们会求告神，这些原来跟神作对的人呢，他们会回转的，然后他们会用清洁的话改变了。神的这个改变是从里面开始，让他们说出来的话呢是诚恳的，是干净的话。而且呢，他们的态度也改变，因为接下来他们会同心合意的侍奉神呢。那这些人他们会原来的意思是他们用同一个肩膀。几百个人一个肩膀，哇，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一幕。不过这些人就是这样，完全的同心，完全的同心。我们有可能稍微打岔一下，就是我们很多人看圣经的预言呢，他们好像在找算命师一样啊，他们在讲这个圣经在讲的这件事是在讲哪一个人，是在讲哪一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他们有这种心态，不过其实不是这样看的。我们看旧约的圣经预言的时候，我们是看这个预言是有多次重复的应验 ，multiple fulfillment。那就比如主耶稣自己，他告诉我们他在福音书，当门徒问他，这个耶路撒冷这座城要几时被拆毁的时候，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这个耶路撒冷将要被罗马人毁灭，不过这个也成为接下来他也继续讲耶路撒冷被消灭就好像一个序曲，交响曲的序曲里面的一个主题，接下来你会不断的看见这个神的审判，那一直到当然到主耶稣再来那个可怕的一天，全世界受到审判一样。所以不是一次性的，当然有一次的开始，不过会一次比一次的严重。那西班牙书也是这样子的，那当你看到说这边说神要改变人的心， 你不用想哦，那是不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神才改变人的心？其实不是，因为现在当你来到教会，你已经看到神在开始做这个事情，神在人的心中改变人的心啊，让他们态度有变化。那我们看到最近啊，是非常感恩的一个长辈，那他一向来是只顾自己不顾他的家庭的，他一辈子是赌博抽烟，像回到家就向家人发脾气啊，这样的一个人不顾家的。不过后来他听到福音，他信了主之后呢，诶，他自己的见证上是这么写的，他说是神的恩典救了我，这么坏的一个人呢，帮助我除掉各种的坏习惯，我也放弃了过去拜的偶像，甚至我还看到这个长辈啊，不止学习读圣经，还抄笔记，一面听一面抄。他自己说，这就是主耶稣给我带来的盼望，自己带来的盼望。另外一个 姐妹呢，也是一样的，同一个时候信主，他看到什么呢？过去我是那个贪心的，他说甚至去超市啊，贪心到超市当那个收银员找钱找给他多的时候呢，他很开心啊，收起来能赚到还是怎么样。那不过现在呢，他说不是了啊，就发现那种只顾自己的心态呢转过来啊，转成也尝试去了解去帮助他身边的人呢啊，所以他说这样连他家庭里面的关系也和好了很多，和好了很多。这是他们的见证，神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在他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改变他们的内心，带来盼望。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神在西番雅书的这个预言呢，现在它已经在发生了。不过我们自己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呢？11到12节形容在这个神的改变过后，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是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些首先没有高傲的人，没有骄傲的人，是一些困苦贫寒的人。什么人来的啊？是一些单单投靠神的人。那这些人是依靠神，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啊。来到新约，当耶稣引用这类的话的时候，这个困苦贫寒，你知道耶稣是怎么说吗？同样的一些字，耶稣说这些是温柔谦卑的人，没有别的依靠，在神面前是谦卑的。所以这就是你跟我的那个一个反省的方式了。那如果我经历过神的改变，那我说我相信了耶稣，那我自己有没有看见自己越来越多依靠神，少依靠我自己啊？这个是那个我们可以去想想看，我自己是不是慢慢变成一个温柔一个谦卑的人。怎么看得出来呢？我说是啊，我觉得我应该是，那我来以这个来试一试你啊。如果你说我变成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啊，我自己也是经过这个过程啊，正在被神塑造啊，也可以跟你分享。那当别人指出你的错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呢？啊，这个就是那个考验，你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吗？当别人指出你的错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呢？那如果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爽，第一个反应是哎，你又在刺到我了，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这样讲是不对的，他有什么错，为什么我没有错，我要为自己来说话来辩护啊，这个就不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温柔谦卑的人，或者一个单单依靠神的人，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他放下一个高傲的心，对不对？他有一个柔软的心，他愿意接受，愿意听，诶，你告诉我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可能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我真的需要改变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温柔谦卑的人。那当然，另外的一种改变就是，你看到吗？我们单单圣经说，这个不高傲的人也是一个投靠神的人，对不对？是一个投靠神的人。那投靠神的人，我们时常有机会受到考验。 来反省我的内心是不是一个放下别的依靠，单单依靠神的人。比方说你接到一个坏消息，你意想不到的消息，可能是一个经济上你的投资啊，突然之间不好，或者你的工作出了问题，或者你的健康出了一个状况，是你没有预备心的。把一个投靠神的人是怎么样呢？如果你不投靠神，你是投靠你自己，你会很焦虑的，因为你发现你的能力不够，你没办法去应付，你会焦虑的，你会发怨言的，你会害怕的。不过如果你是那个圣经说，西班牙说这边神所改变的人是一个投靠神的人，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早已经交托给你的神了，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让他管理的时候，你知道即使现在这个经济上这个家人或者你自己受到了这个坏消息呢，你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他啊，不是说没有忧虑，不过你在忧虑当中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你在你软弱的时候你求神坚固你，赐给你力量啊，这个就是一个投靠神的人啊，看到吗？所以我们可以时常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当别人讲我的时候，我是不是一个投靠神的人，哎，当我接到一些坏消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神会成为你真正安全的一个依靠。那这是第二个方面，你看到神改变你的心，你有盼望。那最后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看到福音带来的盼望通过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喜乐啊，神会给我们喜乐，这是第三个方面。就好像彼得，刚才我们读起经文，你看到当彼得说他想到因为耶稣他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因为这个盼望他能够喜乐，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能够喜乐。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的，从14节开始啊，你看到这些被神改变单单投靠神的人，他们经历到神带来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方面，神除去了他们的罪，15节那边说神除去了挪开了他们的罪，而且啊，在他们中间作王，亲自与他们同在。你有经历过吗？有经历过神在你心里面作王，你完全安心让他来带领你吗？ In their midst， 在他们中间作王，永远不害怕。而且啊，不只是与他们同在，这些有喜乐的百姓呢，他们还经历多一个真理。17节说神深深的爱着他们呢，神深深的爱着他们。那这里你看到一个在旧约里面一个很罕见的一个观念，很少见的一个观念，因为在17节前面跟后面两句话在告诉你神因着百姓喜乐，神喜欢他们，而喜欢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中间四个字而已，默然爱你。神默然爱你，那原来他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两个字，也不是四个字，悄悄的两个字带出神沉默的在爱着这些以色列人。在整个历史里面呢，神在沉默的爱着他们。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沉默的爱着他们呢？ Silence in love， 什么意思呢？那如果你爱过啊，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因为爱一个人看着他都会开心，对吗？如果你爱一个人看着他都会开心，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默默的愿意付出，当他不知道的时候你仍然在为他做事。因为爱一个人，你可以在他出门上学之后为他收拾他的床，对吧？因为爱一个人，你等他还没有回来你就在为他烫衣服了，对吗？因为爱一个人，你担心他交错朋友，你皱眉头啊，等到10年、15年之后呢，你的那个前面的额头啊已经皱到完了，沉默，可能不说太多，不过你深深的爱着他。那这里就是这个观念，神要告诉这些犹大人， 你知道吗？在你漫长的历史里面呢，这几千年里面，虽然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我在沉默的爱着你，我在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因为爱你们。所以有人真的看到这几页，就说：“哎呀，这个是旧约的那个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不过是沉默的爱他们。”那当然，我们今天是更蒙恩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在说神用他的爱管理这个世界，我们还看到神照着他的爱，对吗？照着他的计划，把他的儿子差派来了，来到这个世界，还背负了我们的罪，还叫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不至灭亡。这个真的是一个沉默的爱。当你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告诉你他爱你。那因为这个缘故啊，如果你心中有什么挂虑跟担心，你知道你可以投靠他，因为他计划的一切都在告诉你他是默然爱你，他是默然爱你的。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大卫所说的：“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因为你知道这位神一直在这样的做，他一直在这样的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看到我们的主，我们有盼望，也有喜乐。那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 slide， 看到在17世纪的时候，一位这位荷兰画家，他画了一幅牧羊人瞻仰救主 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 他画出的是什么？在一个黑暗的一个这个是当然是那个马槽里面的，没有光的地方，原来那个婴孩放光啊，当然你知道这个是画家的那个概念，对吧？他要画出这个婴孩，当这些牧羊人来到这个马棚啊，或者马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放光的婴孩啊，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个婴孩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带来盼望啊。所以如果你能够 zoom in 啊，仔细的看那些牧羊人，画家的这个神笔就在于画出他们多么的喜乐啊，当他们看到这个婴孩，他们被光照的时候，他们是在他们的黑暗当中得到真正的喜乐。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你的生活，过去的生活，你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那如果你面对不公义的事情，谁会审判呢？或者你看到一些高傲的人，你觉得没有转机，或者你感到前面是黑暗的，没有喜乐啊，圣经告诉我们，你因为认识耶稣，你有盼望，你有盼望，因为这位耶稣他来，他在预告将来他要审判罪恶。主耶稣他来，他已经在让你看到他在改变你的心。当然最后这位耶稣他来，他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所以无论你心里面现在为着什么事情让你不喜乐，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给你真正的喜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知道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不同的挑战压力，主，我们为这一些弟兄姐妹祷告。主啊，当我们看到世界的新闻，不公义的事情，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面对不公义的事情，主，让我们记得在你里面有盼望，因为你借着耶稣的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被圣经的话提醒，忍耐等候你。主，我们也求你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被福音所改变的人，我们有盼望，因为你曾经改变我们的心。主，你能够改变别人的心。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因为你默然爱着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有盼望。也因为这样，就像彼得，就像西番雅一样，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主，求你以你的喜乐充满我们当中忧伤的人的心，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确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是在仰望主你再来的日子，求你恩待看顾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